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俄罗斯新一轮袭屋行动导致多名儿童死亡，
住房审批数量回升，但澳储行称不会降息。
澳洲自行车运动员在英联邦运动会摘金。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动了致命的夜间袭击，共发射了74枚导弹和284架无人机。乌克兰当局称，袭击造成多名平民和儿童死亡。官员表示，伤亡最严重的地区是东部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和西部的利沃夫州。在东部，一枚导弹击中了一户人家，同一家族十名成员据信全部遇难。此前，基辅也遭到弹道导弹袭击，造成至少八人死亡，其中包括两名儿童，另有数十人受伤。袭击发生后，基辅居民躲进了地铁避难，其中包括42岁的宿舍工作人员奥克萨纳。
I think Russia probably doesn't want peace. Ukrainians are doing everything they can.
我认为俄罗斯可能并不想要和平，乌克兰人正在竭尽全力去实现和平，为了我们的孩子和所有的乌克兰人，我们只想安睡，不想生活在对可怕爆炸的恐惧之中，我们只想在乌克兰过上正常体面的生活。
北约就一枚疑似俄罗斯导弹进入波兰领空并坠落在该国东部一事召开紧急会议。导弹落地后留下一个弹坑和大量残骸。波兰在探测到两个飞行物后启动了防空警报，但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目前没有理由认为波兰是袭击目标，但这起事件性质严重。
According to military experts,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traces, including the recovered components,
根据军事专家的分析，绝大多数痕迹，包括已回收的导弹部件，都指向俄罗斯 KH-101 巡航导弹。这是一种具备携带战斗能力的巡航导弹，而且爆炸极有可能就发生在这里。现场形成的弹坑直径约10米，深度超过5米，足以说明这是一起非常严重的事件。乌克兰政府率先报告了此次入侵事件，俄罗斯国防部称其目标是乌克兰空军基地、武器工厂以及军事通信和后勤设施。
美国参议院以微弱优势否决了另一项限制特朗普总统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提案。最新的战争权力决议以49票赞成、50票反对的微弱劣势被否决，这意味着特朗普无需国会再次批准即可继续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该决议的发起人民主党参议员吉利·布兰德表示，此次军事行动未能兑现白宫的承诺。
Iran still holds nuclear material, and its leaders may be more determined than ever to build a weapon.
伊朗仍然拥有核材料，其领导人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地想要制造核武器。他现在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世界能源供应拥有了新的影响力。我们曾被告知这位总统会带来和平和更低的物价，然而他却给我们带来了战争、痛苦和更高的物价。此次投票之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称，为报复美国的空袭，他们袭击了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军事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他们摧毁了无人机设施、燃料库和三架 F-35 战斗机。不过，这些说法目前尚未得到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
截至昨天7月30日，中国重庆彭水山体崩塌事故陆上搜寻工作已经结束，确认遇难人数升至51人，仍有10人失联。重庆彭水汉家街道于7月17日上午9时发生大型山体崩塌事故，多栋居民楼和一辆载有多人的客运巴士被埋。 事故发生后，该地区约有1100人被疏散，10人被救出，其中3人已出院。
根据洛伊研究所最新发布的一份报告，尽管中国已不再是太平洋地区最大的贷款国，但是正通过规模较小、频率更高的援助项目持续扩大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太平洋援助地图显示，澳大利亚在2024年仍是该地区最大的援助提供国，共提供了 21.6 亿澳元的赠款和贷款。相比之下，中国对太平洋地区的贷款规模明显下降，从2010年代平均每年 5.17 亿美元降至2020年代平均每年 1.29 亿美元。洛伊研究所研究员杜赫在接受 SBS 新闻采访时表示，中国已经调整了其维持在太平洋地区影响力的策略，不再主要依赖大规模贷款项目，而是转向更多规模较小、实施频率更高的援助项目，以继续加强与太平洋岛国的联系和影响力。
China traditionally provided a lot of these big loans, and since its lending has gone through this sort of long period of downturn, its lending has.
中国过去一直提供大量这类大型贷款，虽然近年来中国的对外放贷经历了长期下滑，贷款规模大幅萎缩，但中国仍通过其他方式向太平洋地区提供大量援助和发展支持。因此，中国每年仍向该地区提供数亿美元的援助和融资，例如小型赠款项目、奖学金、警务培训以及设备捐赠等。尽管中国的赠款承诺额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几乎是疫情前平均水平的两倍，但是中国的贷款承诺额却大幅下降，从2010年代平均每年 5.17 亿美元降至2020年代的 1.29 亿美元。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0人。日本官方表示，地震引发的大范围停电影响了西南部熊本县超过 2.2 万户家庭。这场 7.1 级地震对房屋和重要基础设施造成了严重破坏，扰乱了当地居民的生活。一名居民表示，他的房屋约九成已经沦为废墟。
The earthquake caused the ceilings.
地震导致建筑物的天花板坍塌，墙体倒塌，整栋建筑如今已经完全无法使用。整栋房屋大约 90% 受损，几乎所有损坏都是第一次强烈震动造成的，之后只是零星有一些碎片掉落，基本上所有损毁都是那次地震造成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新闻报道。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在连续三个月下滑之后，澳大利亚建筑审批数量意外回升 7%。上个月独立住宅和公寓项目的审批数量均有所增加，尽管经济学家此前普遍预期还会出现小幅下降。本周三公布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数据显示，过去一年建筑成本上涨了近 6%， 而迄今为止的加息预计将在下半年减缓建筑审批速度。但是澳大利亚储备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亨特认为，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并不能阻止进一步加息。
We don't just mechanically respond to what happens in the housing market. And when the housing market is softening, and so we're really what we're paying attention to is that activity.
我们不会机械地对房地产市场的走势做出反应。当房地产市场疲软时，我们真正关注的是经济活动渠道以及它对劳动力市场和通胀的影响，这才是货币政策的应对之道。
维州被罢免的前州长艾伦的两名重要盟友将退出内阁。卫生部长施林和能源部长达布罗西奥也将在11月的州选举后退出政坛。两人的离任意味着新州长卡罗尔需要在未来几天内扩大内阁规模并进行新的内阁任命。
澳大利亚通信部长威尔斯表示，他欢迎独立的监管机构澳大利亚通信和媒体管理局针对澳洲电信公司 Optus 涉嫌违规行为向联邦法院采取的法律行动。澳大利亚通信和媒体管理局就 Optus 去年9月的000紧急呼叫服务提起诉讼，指控该电信公司超过1000次违反了两项不同的法律义务。 监管机构正在联邦法院寻求对 Optus 处以罚款，该公司每次违规最高可被处以25万澳元的罚款。Optus 发言人周四拒绝就此诉讼发表评论。Optus 表示，公司目前的重点仍然是投资，提升网络韧性，加强系统和流程建设，建立和培育透明与问责文化，并改善服务质量。
根据澳洲网络安全监管机构 eSafety 警告，人工智能工具的快速发展和容易获取，正在显著增加在线分享照片和视频的安全风险，学校社区尤其需要提高警惕。eSafety 本周发布消息称，今年1月至3月，该监管机构已收到超过100起报告，涉及匿名账号针对学校和教职员工相关内容，包括使用人工智能生成的舞蹈视频、换脸、恶搞，以及针对校长和老师编造的故事。几乎所有这些内容都涉及从学校社交媒体账号或官网获取的图片。eSafety 安全专员因曼·格兰特表示，每一份报告背后都是真实的人，他们正面临被羞辱、名誉受损以及心理压力。换脸恶搞和编造接连出现，学校照片面临 AI 滥用风险，您对此有何关切？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有关新闻和分析，请登录 SBS 中文网站，收听 SBS 普通话电台制作的系列播客《聚焦澳洲教育》。
根据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最新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澳大利亚人彼此之间的信任度已降至本十年来的最低水平，而整体生活满意度也跌至有记录以来的新低。这项于2026年6月进行的调查显示，人际信任度平均仅为10分钟的 5.3 分，甚至低于新冠疫情封锁期间的水平。与此同时，生活满意度也降至自2023年以来的最低点。调查还发现，民众对澳大利亚民主制度的运作情况的信心有所下降，但是对民主制度本身的支持度却有所上升。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彼得尔表示，澳洲人仍然坚定支持民主制度，但是他们对于民主制度的实际运作方式正变得更加挑剔且具有批判性。他警告说，政府必须认真倾听民众关切并作出回应，才能重建公众的信任。
澳大利亚足球协会表示，针对国际足联一项备受争议的世界杯商业化改革提案，他们已经要求国际足联提供更多相关信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已要求全球211个会员协会在9月20日前表态，支持成立一家新的子公司，负责世界杯以及其他国际足联赛事的商业运营。根据该提案，外部投资者最多可购买这家新子公司 20% 的股份。国际足联表示，在这一方案下，各会员协会有望获得约5700万美元的收益分配。该计划遭到强烈反对，并引发了关于世界足坛分裂的讨论。澳大利亚足协表示，只有在获得更多信息并与其他国家以及亚洲足球联合会进行磋商后，才能表明立场。
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澳大利亚队在格拉斯哥英联邦运动会男子自行车团体竞速赛中夺得金牌，艾利奥特、霍夫曼和巴伯在决赛之中击败英格兰队夺得冠军。澳大利亚队还在女子团体追逐赛以及 C4、C5 级残疾人自行车个人追逐赛中赢得金牌。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货币市场。截止到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早上的7:55，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0.702美元、4.745元人民币、5.510元港币以及22.769元新台币。
在新闻节目最后，再来看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晴，最高温度16度。墨尔本晴，最高温度13度；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21度；堪培拉晴，最高温度13度；阿德莱德多云，最高温度14度；珀斯晴，最高温度21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2度；霍巴特以晴为主，最高温度14度。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